谢谢主，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侍奉。感谢我们的恩主，你说侍奉就是敬拜，我们在敬拜中侍奉你，我们在敬拜中领受一个神圣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命，在你分别为圣的那种生命中，我们来侍奉你，我们以我们所听到所看到你的作为，你的心意来侍奉你。就是主耶稣说， 我所做的是我从父那边领受的，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 求神要我们学效法耶稣基督，在敬拜中侍奉你，把敬拜得到的神圣的生命与去外面为你掌权的那个王者的生命能调和，能并行，帮助我们，我们追求与你同在，我们能分别为圣，我们追求侍奉你在世界，发出影响力，愿你给我们王者的生命的影响力，这赐福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人，能在这个世上，蒙你使用，让世界得见你的荣耀，万国得知道你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新一个季度，我们所讲的总的主题，帮助我们学习这种内圣外王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上两个月我们讲了巴堂，这个中东的危机，有时候讲的太多，人也会感觉到疲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出去了，我们去看世界，我们飞得太低，我们有时候真的走得太低。所以刚才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敬拜当中。张秀琴牧师说，美国的牧主先锋张秀琴牧师他说，当你征战是可以的，但你在征战当中有征战的感觉，征战的感觉，有一种受压，有一种感觉到力不能胜，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快快停，因为你已经离开神宝座的那个保护。若你在神的宝座的同在去征战，是没有征战的感觉的。甚至你在平安中去征战，你是蛮有信心的，你能看到异象，你能看到神如何得胜，不会感觉哎呀被攻击了，我受苦了，我怎么样了啊？这个是魔鬼的作为，把你肉体的痛苦放大，吓唬你。所以不要讲太多我们代祷者受攻击，你不是预备要被攻击你才去打仗，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真的被打了，真的受攻击了，应该怎么办？勉强再去打，停下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正安稳。神不喜悦我们靠我们的血气征战，真的，当你重战，你受攻击的地方一定是你的弱点。你说我有什么什么癌症什么病，这个不是魔鬼给的，它只是放大，你本身就有。不要说魔鬼攻击，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知进退，一人的脚步耶和华所立定。神不让魔鬼有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能力来攻击你，是一定是你里面藏了什么破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是掌管世界的，包括掌管我们的生命。若他不愿意，头发一条都不会丢到地上。所以让我们知道，魔鬼掌管人心，会伤害我们，会带来末世很多黑暗，很多苦毒，很多战争，很多分裂。那怎么办？这个就是仇敌的方法，他不需要附在你身体，他只是轻轻的跟你说挑拨离间，你就自己搞定了。 因为你有自我防卫系统，你的自由意志很多成长的破口受伤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洁净里面内圣要外王啊，在外面活出个王子的生命，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里面与神同在，有神圣的内容，神圣的内在。但是我今天讲的题目不是单单一个内圣外王，我是指出两条路给大家，这是两条一个是我们喜欢服侍主的，喜欢靠自己去努力的，喜欢服侍神的，我们会喜欢出入世去服侍。所以我今天选的题目，这一年我未来一年也许最少半年，我以这个题目做我们的题目，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有两种，我想问你是喜欢祷告的，寻求神旨意的，相信祷告能领受神的旨意，你很喜欢安静中等候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很喜欢服侍，很喜欢工作，为主癫狂，常常传福音两种。我发现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这两种，我想问你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喜欢祷告的，喜欢安静的，喜欢默想的，常常花时间追求去退休啊。我说的是真实的啊，不是说我很忙所以我喜欢，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安静，花时间安静。你是哪一种？第一种是真的在神面前能安静，能不去外面的，甚至到一个地方退休，你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的，你能放下你手中的工作去安静的。第二种就是喜欢为主工作的，越侍奉越喜乐的，越付出越有感觉的，越为主牺牲越荣耀的，这是第二种。有哪一些是第二种的？我们的小林，我知道你是两种都有，但是时间不够啊。想做第一种，常常做第二种。对对对，我常常想，我也是想，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若你真的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你不要去羡慕那些喜欢忙碌的，你就好好的去离开这个世界，先安静，直到主指示你，你才去做事情。这种是一种圣人的生命，是非常分别为圣的，对这个有天线，对人的感觉比较迟钝的，对这个世界没那么大的一种敏感的，这种人叫做圣人。若你真的走这条出世的路，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神圣人，真的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安静，看到一种平安，这种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另外一条是入世的，就是你很忙碌，但是在你服侍的过程不断经历神，有神迹奇事，别人都喜欢跟着你的，哇，跟他一起做事情很容易，跟着他，他常常带领我们夸胜，跟着他，他会服侍我们，我对他有信心，我会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愿意听他的，这种叫做王。王的生命不需要去争的，不是霸，是王。王是别人愿意信任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未来信托你的，这个叫做王。我不希望我们明明是一个入世为王的人，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做一个出世为圣人。我告诉你， 性格、喜言。但是这两种生命如何在他们的尽头，在圣灵里可以合而为一啊，这个是我这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我想讲的。不需要羡慕别人，就算你是个安静的什么都不会做的很笨的，但是你出世你可以成圣，成为一个圣人，代表神的圣洁安静，让圣灵工作。你是又是为王的，你很忙碌，但是你像大卫一样的，到哪里征战你都得胜的，哈利路亚。小红说他是一半的所以看你的教会是注重祷告的还是注重什么实际上这两种生命在教会历史当中，在修道院当中一直在争论，代表人物是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的侍奉。马大为主忙碌，玛利亚敬候主前，他们代表入世而出世的两种侍奉都是宝贵的和爱主的表现，同意吗？你不能说马大不爱主，马大爱不爱主？马大很爱主，爱的为主付出一切，对不对？玛利亚爱不爱主？爱不爱？爱的为主打破玉瓶所以不要说那是很热心的，常常给你压力的，有些弟兄姐妹很热心但是会带给别人压力的，有没有见过这样基督徒？很热心，你不跟我一起热心你就不爱主了，我去做的事情你不支持我，你就不爱主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留心，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入世和出世的侍奉代表属灵生命两条路，两条进路。你是喜欢忙的，你是去忙，忙到尽头你会破碎的，我告诉你，你会破碎的。安静安静到尽头，你会被神的爱推动，完全被圣灵鼓励你，你出来讲一句话，别人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若我们在用入世这条路做起点，你最终若你没有平衡的一个离世的这种属灵生命，你做不下去的。你安静离世，你被主所爱，主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不动手去服侍，你活不下去的，因为被主的爱所充满所以当入世和出世两种侍奉两条进路会带来什么不同的教会群体的生命？一个是很忙碌的很多事工的教会，另外一个是很安静追求先知祷告的教会，弟兄姐妹没那么热情的很安静很温柔的，在他们当中大声讲话都好像犯错的犯罪的我告诉你，两种进路都是好的，只是我们的生命神要给我们不同的性格，神给我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入世的侍奉与出世的侍奉，我想问哪一个应该优先？出世的侍奉和入世的侍奉哪一个应该优先？小黎说出世的为先同意吗？我们看看圣经的答案好吗？不可小的只有一件事有人说入世开始了，我都说我们的小红姐妹她是爱侍奉的所以入世和出世要看你个人的教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的教会，是福音派还是 圣灵开放的灵恩派，还是这个很传统的这个圣公会天主教这一种很追求个人生命跟主默契的生命。我们在这里主耶稣一句话不可小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借主耶稣到她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心累烦扰，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好像出世的侍奉应该比入世的侍奉优先，先听后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神是要我们先做，用我们的付出来爱主，直到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经历打击，我们才会谦卑啊，很愿意的进入那种安静的服侍。这个是两种，一种内向的性格，一种外向的性格啊，两者神都能用。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需要我们真的尊重自己的性格。你是内向的，不要勉强自己去外面影响做王啊，去选举啊，做什么议员呢、啊？你应该安静尊重神的创造，你就去好好的先听，要去做。喜欢离世的人，需要有喜欢入世的人做同伴，因为你的恩赐是安静，是祷告，是满有恩膏。另外喜欢服侍的，喜欢走动的，他不太喜欢安静，他也没有那么好的内圣，但不代表圣灵不充满他，他的经历，他错多经历多，他对主的爱只要保持单纯就可以了。马大在这里是心累烦扰，他眼目已经离开了耶稣。玛利亚的眼睛盯在耶稣身上。若你是马大，你的服侍是盯着主啊，完全是为主的啊，然后跟主是有甜蜜沟通的，保持谦卑的，没问题的。所以主没有骂马大，甚至主动安慰他，拍拍他肩膀。马大，马大，是安慰马大，不要烦躁啊，不要里面有血气，你为许多的事心累烦扰，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就是听主的话，按主的心意，与主同在，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无论你是从离世啊，出世还是入世，从哪一条路出发，但愿你最后都成为一个与主同行、同在、同工的人。这个是我在整个未来的半年我要讲，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黑暗，外面越来越乱，假新闻，人所讲的。因为传媒太多骗人的，都是从政治立场去讲事情，甚至我都看到那个联合国也是故意的，为了要他们停战，讲了很多谎言，编了很多的假话，传媒是完全不能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什么叫真实，真的感觉很累。你要讲真话，别人说是只是传媒战，你讲的不是真实，你有偏帮，所以只有神是信实的。愿神来帮助你，帮助我，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若只躲起来做玛利亚，把我们只是冲出去不断做马大，都是死路一条，都是死路一条。大约我们真的知道，先安静静前听，然后才去献祭。与神这样同工的是有福的。所以主说，不可小的只有一件，没那么多，只有一件。无论你是马大玛利亚，你最后你要在主面前谦卑等候。好，我们再看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题目。因为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如今是末时了。为什么我说要特别要讲这个题目？因为你看外面，这个世界已经是末时，会越来越乱，世界没有真实啊，每一个人都在心中有他的里面的黑暗，他们所说出来的话都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眼光。所以耶稣说，从外面吃进去的不污染你，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染别人。撒旦今天是掌管人心的，无论你是入世的离世的，撒旦都会在你心中讲话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在这个末时我们要留意什么啊？世界正走向圣经的预言。因为俄乌战争在几个月前那个核弹战争的末日时钟被调前了十秒，主就在门口了。世界迈向被烈火焚烧，那个预言不远了。若福音传回所以你们相信现在是末时吗？你们相信现在是末时吗？有没有发现未来现在流感高峰期，好像有新的变种的那个新冠，所以地球越来越不合适人类居住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环境又乱，人心要对很多的环境所影响，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我们要做神面前一个小子。我们知道是末时，我们该怎么做啊？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个使命真的要由中国来完成，你们相信吗？我相信神必成全一带一路，这是从整个圣经的历史，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因为经济中心在哪里，宣教中心就在哪里，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的。这并不代表中国做得好，乃是出于神的命定。我们要祷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能只是看人的工作，这个政府好不好。连美国政府有时候都发现他做的事情不是最好，但是人的软弱不能拦阻神的命定，你相信吗？人的软弱，甚至政府的软弱，选这个选那个都不能改变神所命定，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已经命定了一些事情，我们人不配合，只是他要偏逼偏死。神必定让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因为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全片世界都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是末时，世界会越来越乱，世界不会像我们之前祷告希望世界越来越和平，世界未来不一定会有和平，但是会不会有光明？一定会有光明，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走。好，我们再看一个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是一个可以按着自己的性格 跟随着你的主，往你喜欢的方向去追求，活出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末世当中，这样的生命需要知道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那敌基督的已经来了。这个原文不是单数，敌基督的是众数。所以事实上民主社会，民主制度希腊的人一人一票不一定是来自神。所有的制度因为有以人为本的都是敌基督的。但是人人平等，一人一票这个观念是对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又不以神为中心，一切的制度都可以是敌基督的。但以神为中心就是独裁，就像摩西一样神人统治都是好的。但是敌基督什么时候已经来了？这个经文不是今天的，这个经文你们知道是在哪里？约翰一书，老约翰在公元应该是一世纪最后的时候，他说那敌基督的已经来了。我们今天会看到敌基督来了，怎么样看到？我们待会讲。属神的人要起来迎战，我不是说你要去进攻，最少不要逃避。我想问，敌基督已经来了，你能逃吗？就到深山老林可以吗？你能逃避敌基督对你的伤害吗？能还是不能？认为能的举手。认为你可以能逃避敌基督对你的伤害，可以甚至你可以推翻敌基督的国度让敌基督不要出现。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祷告的。有人说我能够逃避敌基督的那个伤害我告诉你，无论你是若敌基督出现，你只是逃是不够的。他不再单在你外面影响你，他也在你里面，在你的群体当中带下分裂。就像现在一点点事情，你的家就要分裂。所以我们要迎战，我们要勇敢面对敌基督所带来的伤害，不是现在政治的伤害、环境的伤害，因为在一世纪敌基督的那个分裂的灵已经来了。第三，哪种人才能为主征战？我在说迎战，就像约沙法王当年面对10万的米甸大军神要他去迎战，但没有要他去打仗。你知道什么叫迎战跟去征战？我说的是两回事。迎战是靠着神，征战你是自己去打。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在这些属灵征战当中为主征战，你同意吗？我们甚至只会逃避，有人说可以逃避敌基督。
等一下。
对不起，我要关。关掉那个声音。
你骑车慢点啊，小朋友。
对不起。好，感谢主。我今天没有锁住，对不起，是我的错。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有搅扰。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为主征战。你同意吗？你看有些说我们能逃避敌基督，他们就逃了，深山老林预备做粮仓。这个是一种想法， 出事。另外一种是我不动，我要起来迎战，因为我知道逃不了。这个是一种，就是稳守守住。另外一种是能进攻，不是单单守住。所以我知道我们会有三种人，一种是知道了然后没办法，第二种是起来知道自己要迎战警醒，第三种是可以进攻甚至拖慢这个敌基督对人类的伤害，甚至延迟他们的出现。我在说敌基督的国度一定会出现的，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预言。还有信徒跟他打仗会赢还是输，按着启示录说圣徒与兽与敌基督这个政权对抗，就是赢还是输。输啊 Rebecca 讲提的答案呢是输。所以这里有三种面对末世的态度，我希望你们都是第三种，能出世为圣，神圣到你做殉道者，别人都看到都感动，在你身上有一种善良。入世为王，你到哪里你都表彰着一种殉道者的心智，一种勇敢，一种主动的要去爱，像保罗一样那搞动天下的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成为第三种，能为主征战，当然最好是内胜外王。我们提那敌基督的已经来了，我怎么知道了？敌基督要破散个人崇拜的思想，不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很喜欢偶像崇拜，教会很喜欢去高举某某牧师某某讲员，这个是某一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到今天我们喜欢崇拜明星，追星，我们喜欢高举一些权威人物敌基督要破散的是个人的崇拜教会又有太强的个人的主义，某某牧师带动整个教会的复兴，最后成也风云败也风云最后我们这种依赖人的心态，依赖人的价值观，依赖我们心中的偶像，最后教会会受亏损，会受伤今天在新加坡最大的教会是那个恩典福音Joseph Ping 平若生牧师。但是我告诉你，当这个教会未来当平牧师过去，这个教会的分裂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很强的个人的崇拜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撒旦来在宣扬一些跟个人崇拜跟这个分裂这个世界有关的事情。我们来看敌基督他们播散的宣扬的是仇恨代替公义，你看他们喜欢报仇不喜欢审判，不讲道理的，喜欢仇恨代替公义，复仇，对不对然后以报复代替怜悯，神怜悯人，但是我们喜欢报仇，喜欢报仇。事实上有公义就不用仇恨了，审判完仇恨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心里不服气，我个人的感受不好因为我们以怜悯代替报复，这个世界会和平很多。但是撒旦喜欢报复，合情合理的要去报复你的仇人，喜欢斗争代替和平。我们总结我们过去八堂听 阿拉伯人是喜欢和平还是喜欢斗争，共产主义他们是喜欢和平还是斗争，他们不断觉得要改善啊，不断回教穆斯林的思想校去建立地上天国，直到这个地上只有一种信仰，所以他们是喜欢斗争代替和平，喜欢猜疑代替信任。当你在家里你发现有猜疑，我告诉你这个是撒旦的工作。有没有发现现在幕后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单纯的相信别人的，又很可笑的人喜欢听小道消息，新闻不报道的不相信，那些人传过来的小消息完全相信，猜疑代替信任。还有现在这个时代喜欢掌控替代尊重，用恐惧代替自由，就是吓唬你让你怕，你就不再高举要自由了，外面危险啊，掌控代替尊重，恐惧代替自由。我想问，有妈妈用这两种态度来对孩子，孩子会怎么样？用掌控代替专注，用恐惧代替自由。我想问，当我们做父母的用这两种来对孩子，家会怎么样？好不好？为什么要这样掌控？为什么要吓唬他？警察来了快睡觉，因为掌控不了嘛，是怕失控，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也是一种没有爱的表现。所以家若是单靠掌控，单靠恐惧来掌控这个家，孩子们他们会怕，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不会尊重自己。所以若你希望你的家若你的家是现在是靠掌控靠恐惧 来控制你的孩子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是敌基督要我们做的。然后以压榨代替仁爱，对奴隶对工人你宁愿压榨他逼他们长就是拿好处，不愿意用仁爱来吸引他，喜欢用压榨威逼利诱代替仁爱，以谎言代替真相，认为真相不重要，只要我讲的对我有利益，这个就是事实了。我甚至可以编造一个方言，说什么打疫苗有问题啊，说什么什么有问题，编很大的故事，动机是好的，就是不要你打疫苗，动机很好的，那是一个谎言。这个我想问，这个时代是不是不断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全世界，是不是现在这些仇恨报复斗争猜疑掌控恐惧压榨谎言好像比另外一边更强，是不是这样？你同不同意？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敌基督掌控的时代，我们不断被洗脑，又方便又快，要自我为专，要保护自己，所以仇恨代替公义没有客观公义的报复代替怜悯，斗争猜疑代替和平信任，掌控恐惧代替尊重和自由，压榨代替仁爱，谎言代替真相。我想问，这个世界现在是不是这样？世界是这样的话， 神喜欢不喜欢。世界正在被污染，被扭曲。我们活着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不是现在开始了，是一直都是这样。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思想，特别在天主教当年，就是用掌控代替尊重，在修道院当中恐惧代替自由。神原来被在耶稣基督里释放的那种爱与自由在这里没有了。敌基督来了会怎么样？他们目的是要以人为中心，建立一个他们心中的乌托邦理想国，一个安全的被掌控的世界。其实这个是一个奴隶式的生活，比方穆斯林，他们一天五次的敬拜，他们里面不能讲阿拉的任何的负面，他们不能讲真话。比方在共产主义里啊，互相斗争的年代，那个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一种白色恐怖中成长的啊，这是白色恐怖，每个人不能讲真话，也不会受尊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人充满惧怕，充满猜疑，不敢讲真话，不敢创新，不会尊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也不会尊重别人生而平等的自由，对别人不信任。独裁者、共产主义跟穆斯林都是掌控的，都是恐惧来控制你的。所以你发现穆斯林当中，他们经济起不来，他们的科学有时候起不来，因为没有创新，不敢，没有真实，没有个人的独立思想。他们很听话，但这样的环境，人性被扭曲，所以活在这种环境，就像伊朗一个女孩子在头发有点出来没有盖好，就被白白的打死。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信仰？就是有一种恐惧让你怕，目的是要你好，让你不应该这样掉以轻心，做成坏榜样因为你这样会害死很多人。我们的神阿拉是很恐怖的，这个是穆斯林里面的白色恐怖。人类很喜欢用这种表面是为你好，后面是一种对你的限制，背后是一种掌控，这是敌基督的思想，不是神以神的爱来宽容饶恕给你自由，以爱带你，是一种掌控敬畏，一种让你不敢自由这就是末世中人类历史的走向。有没有发现人类历史竟走向这样的灾难越多，你情愿像之前的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掌控得很严厉，但是是安全的，能生存下去的。末后的时代现在走向这个方向，仇敌要来扭曲污染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观。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失去人性那种单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那种原来的很美的价值观，我们失去善良。所以第一点，请大家留意，这个世界已经活在敌基督那种思想、那种掌控、那种文化历史的一种污染扭曲当中。所以把对的变成错，把错的变成对。属神的人啊，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基督的追随者，神地上的代言人，要反其道而行，要全部了正确的。什么是正确的？在耶稣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是以公义替代仇恨的， 打你右边的给他打，把左边的给他打。啊，不要，你们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即可祝福，不可咒诅，以怜悯替代报复。因为他说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人，太阳也会照着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以公义，神的公义代替仇恨，不再私了，让神来了，放在法庭追求公义。现在人是不追求公义的，即我有理，我受亏损，我要争我的理，这种叫仇恨，这种要追求的最后是报复。不换位思考，怜悯对方，比方加沙里面的人为什么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去报复，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弄成今天这样的啊？被全世界这样围着，他们为什么反攻的手段这样的严厉啊？我们要怜悯，要了解才定罪。第二，以尊重代替掌控，以和平代替斗争。若我们真的能这样，你在家里你就为人人都人见人爱。你追求尊重，明明对方是错的，但是你愿意给他试一下与他一起犯错。这个是帮让对方有成长的空间。以和平代替斗争，两条路都能达到终点，但是你愿意放下你的理，不追求公平，你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处理。当然你斗争，你打仗，你都可以赢，但最后结果是否一定好？像以色列一定要打，我觉得他很笨，他应该用国际法庭说交出空手，交出哈马斯空手，交还人质，应该用这样的寻求和平的方法，不是回去就打，这样斗争不会带来和平，也来全世界人的愤怒。所以我不说以色列一定是对啊，因为敌基督已经渗透了全人类，他们的价值观。以信任替代猜疑，以自由替代恐惧。当我们愿意信任，不再猜疑，我们愿意用自由，我们真的信任一个人是给他自由，不再吓唬他，会把事实讲出来，但是让他感觉到爱。若你爱一个人不给他自由，我想问可以不可以？你说我爱你，但是我不给你自由。我爱你，但我不信任你。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那个里面凡是包容，他就是信任，就是给你自由以仁爱替代压榨。你压榨工人跟你爱工人同样都会达到他们愿意帮助你去奋进。但是压榨是容易的，仁爱用爱去花时间建立关系推动是难的，但是神喜欢用仁爱。以真相代替谎言我有一个门徒，他有一个设计，他设计一个机器卖到德国，但生产出来之后，他发现他也许他设计当中有一个严重的错，他挣扎了很久。如果他真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让最后也许订单里面显示是七千万那个人民币，所以最后他祷告了很久，然后最后他确定他不差这些钱，他真的觉得我要真相。后来奇妙，他讲完出来去真的把那个产品收回来去检查，发现原来这个生产的公司有更多地方做错了，甚至代替了用其他的晶片代替其他的东西零部件代替了他原来的设计，带来的后果是更严重。 然后他这样的坦白不单止没有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甚至得到这个德国公司他们有更大的信任。所以以真相代替谎言，我告诉你是需要学习跟信心和爱心。有没有发现以公义代替仇恨，以怜悯代替报复，这些讲很容易，我想问做起来容易不容易？这些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都是对的，对不对？但是要做出来，你差不多是跟全世界反对的。大卫在那个旷野，他不杀扫罗，他就是以仁爱，他就是以尊重代替掌控，他以和平替代斗争。美国总统林肯总统，他曾经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我很喜欢，就是他曾经有一个政治的对手常常骂他的，说他两耳兜风，说他的瘦得像猴子，手长过膝盖，活生生就是一个很丑，常常在公开场合在所有地方都说林肯总统很丑很丑啊，又笨啊。但是林肯总统他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每次公开都夸对方是坦白才真实的一个人，很诚实的一个人，是一个可信任的人，然后他是常常办宴会都邀请对方来参加。他的幕僚就很生气了，总统啊，他常常说你笨，他常常骂你，你为什么不消灭你的敌人，还公开夸他赞他，还说他是诚实，那么你就承认你是大声声，你很丑。你为什么不消灭你的敌人？林肯总统说，我也在消灭我的敌人呢。像林肯总统是在化敌为友，化敌为友，是的，辨明基督与活出基督，不要做敌基督。我们不知不觉恩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做了很多帮助敌基督的事情。我知道圣经说的，你们要佩戴基督，活出一个新人。以弗所书说的，活出一个新人，有神的公义、仁义那个公正、和平，对不对？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反人性的。真的，人性已经堕落了、扭曲了，都喜欢报仇，喜欢为自己报复，喜欢斗争，喜欢用谎言很快搞定事情，不愿意付代价。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被污染，已经中毒了。我在教会的做顾问牧师，我看到很多很爱主的基督徒的长老，他们也不是我做顾问的那个教会的，我看到一些公开的一些大教会，香港某一个宗派，他们的长老啊，很清楚的人说他们是够忠心，不够善良。我们是要忠心又善良，对不对？够忠心不够善良，就是为斗，就是用很多黑暗的手段啊，是为着神的事功能完成，他们不择手段欺压别人，猜疑掌控斗争。教会当中够忠心不够善良的领袖，带来教会很多人受伤。真的，我们要活出忠心良善的基督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信心学习那种爱。所以今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属神的人要起来迎战。 这一切要由我们自己开启。我要你迎战，不是要你去翻转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你要一切由我们自己开启，影响我们的家人、社区及到世界。不要一开始说我们要反攻，我们要征战，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什么行动。我告诉你，先祷告吧，先从你个人的生命开始吧，先正其心啊，你才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从你自己开始，阿们。你要迎战，你首先要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阿们。所以从你个人开始，影响你的家，影响你的社区，直到世界。要推动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王者的生命，利亚的信徒，有王者生命的信徒。不要躲起来，不敢说话的，不敢跟别人来往的，没有这个愿意再为神去站立的。我们很难用，在每一个社会的山峰有七个山峰掌权的治理医治这个地，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王者的门徒，有王者生命的。你不一定很会说话，但是你用你的恩赐在幕后，像约瑟一样的，就是默默的耕耘就是很忠心去做事情，然后你被信任，被王授权，你去治理这些地。我们发现外相上上那个大卫，内相上所罗门，外相上约瑟，内相上但以理。我们发现他们四个人是都是王子，都能带来一个影响力。有王者的生命，但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生命中，无论放在哪里都好看，放在个人的生命与神同在里，他们活出一种神圣；放在那个社会上面，他们走出来就是被尊重的王者。我们后面会多讲这四个人。不是今天，我们未来一致我们要讲的一种生命。这是幕后王者生命的特质。我们需要内圣外王的基督门徒。我们需要内圣里面被分别为圣，能没有那么多贪念，没有那么多恐惧。外面有很多勇敢，有很多的邪气这样叫做内圣外王。内圣外王基督的门徒。都是有永生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好，第三，哪一种人才可以起来征战？基督徒成圣生命的两条路，出世和入世，但你们无论选哪一条，都愿你能活出基督。能起来征战的，都是有基督生命的。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话，一二三。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这个是影响我一生的经文，也是我最喜欢的。但我当年在教会癫狂为主服侍，我是马大性格的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活在这个经文里，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不代表我没有失败，我失败了我就转拐弯，这条路不通我就选神要我走的路，我只求神成功，不是我成功，我求神成功，当我事情不顺我就拐弯，因为我是寻求神心意然后我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恩主，他是我的主人，我活着是为他。 因为我亏欠他了，欠他太多了，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啊。所以但愿当你要你说我要起来迎战，我甚至要征战，我要进攻，我要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的搞动天下的人。但愿你记住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愿你的生命成为搞动天下的人。出世要为圣，入世要为王，这个是我这个整个系列主要的一句话。如果你说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我追求灵性的追求可以的，但是你要追求成圣，你到最后你走出来是像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圣方济国他能效，他能天人合一，他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王放弃对欧洲的进攻，这样叫做出世为圣，分别为圣，一无所有的人，这种叫神圣贫穷的人就像那个一本书叫做王的财政里面讲的，他们愿意放下这个世界的所有，让他拥有更多神的同在。又是要为王，就是你若是性格比较外向的，你停不下来的，你愿与神同工，愿圣灵更多充满你，主更清楚的让你活在他的宝座前，天使更多与你同工，你要追求为神得胜，像大卫像所罗门一样，你要成为王，你要带领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你不是带领者就是被带领的人。所以我今天在挑战，若你们是性格比较外向的，你要追求入世为王，在某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你都要追求卓越，卓越不要虚度光阴。若你是入世为圣的，你追求的是生命内在的安静，内在的生命，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可以一无所有，但神会让你样样都有。入世为王的掌管财富，掌管权力，掌管资源这个叫做神圣的富有，圣父为神掌管，圣贫为神贫穷，这为神放下，这两种人若互补是很美的。我相信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有更多神圣，愿意神圣贫穷，愿意神圣富有的人，他们都是神的精兵，都是在这个世上为神反攻的人。然后若你选出士到深山，上山也先能做收拾，专心祷告，你要活出这分别为圣生活的大道。愿你走出来，别人就听你的，你讲一句话，别人就得安慰的。阿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就追求这种安静，像玛利亚一样在主面前听到津津有味，一句话心中一个感动，一句话就扭转历史了。像圣方济国，他是非常安静的人，一句话就把整个局面扭转，好不好？出世为圣，别人见到你都会低头的，别人见到你感觉你脸上有光的，你里面充满喜乐的，这叫出世为圣。你若选入世为王，追求成为王，成为神旨意的出口，你便要承受某程度的孤单和拒绝，因为你面对的世界已经堕落了。勇敢像基督在世时一样冲击当权者的错谬。主耶稣有一本书写的，主耶稣是独排众议的基督，我的生命是受这本书影响很深基督耶稣他不是苦苦的悲悲惨惨的常常躲的一个人，他常常是对着那些当权者，对着法利赛人，对着那些大祭司，是公开挑战他们的。 别人在这个祝棚子第八天抬着这个空罐子去希罗亚去取水，那些那个大祭司很谦卑求雨，我没水。主耶稣就在那个圣殿站起来，在最大之日，别人拖着这个瓶子巡游的，很多人跟着这个礼仪，他就大声很没礼貌说的，你们若渴了，可以到我这，人若信我的，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会得活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他公开站起来，他是冲击法利赛人的他们的错谬，他总是在暗示治病，有没有发现就是喜欢在暗示治病，然后他愿意接纳税吏罪人，罪人就是妓女，所有当年拉比不做的事情他都做。所以主耶稣有没有影响力？他到哪里他说我是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我为此而出生，为此而到世间来，我是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他活出的这个王子的生命，是一个对真理的勇士。我但愿我们能活出一样无所畏惧的生命。当然我说的王不单指你要做宣道者啊，你是应该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面面你都是尽力的卓越的愿意付代价追求的。我说的这是为主做王，为主做王。今天基督徒这个王的特质太小，我希望我们能像那个大卫跟所罗门一样，一个是用武力，一个是用智慧，两个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王。你今天是选出世为圣呢，还是入世为王呢？愿神指引你。我想问你，你们是选出世的还是入世？自己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意先出世，我按照我的性格，我愿意在这个世上为你征战，体验耶稣当年所做的。主要我愿意入世啊，我愿意出世啊，做一个圣人啊，在主耶稣身上40天的禁食是我好的榜样啊。主要我要在玛利亚的身上看到什么叫做安静，什么叫做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所罗门所说的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啊。主啊帮助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用一分钟来做一个决定，问问圣灵，主啊，我是先入世追求为王，还是我要先出世追求成圣？主啊帮助我，要我知道你的心意啊！我知道最后我们都是活出基督，哈利路亚，活像基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尊重你在我们身上成长的那个安排，让我们内向的外向的都能走上这条成圣的路啊！我们现在用30秒钟聆听圣灵的声音，让他指示你。这个世界没有平衡的，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出发点，一定要有一个起点，你一定要需要尽展所长，从你的优点出发，让神创造你的优点，需要你得到建立，找到成就。神既然做你的优点，你就用你的优点来侍奉主。 不要羡慕别人，不要盲目追求那种平衡。愿神祝福你，圣灵给你的是多少你就多少，基督耶稣要你在哪一方面追求，愿你从那方面追求。谢谢主给我们祷告，给我们知道我们要立约从哪一个起点开启，是从处事还是先从入世开启，给我们清楚指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写下你们的答案，你们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自己写下来，跟神立约。从这个开始，我们用这个来操练三个月好吗？尝试尊重你自己的性格，若你是马大，你就从马大的方面出发。现在知识太多了，你做马大别人说你不跟玛利亚，所以求神帮助你，你是先出世还是后入世，还是你先入世然后去追求出世。所以求神帮助你们，你们要知道你的性格都是美的，神会喜欢你。写下来你是先出世还是先入世。我已经有三个写先出后入。我再说先出也可以，先入也可以的。但是无论如何，最后你要像基督，像基督带出受高者王的生命力。所以在最后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个季度也许会有四季但是我们第一季是讲什么呢？末后王者的生命特质，末后王者的生命特质。所以 Rebecca 你们都选先出，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做王叫启示录预言世界越来越乱混乱和黑暗，直到低基督政府统一全球，没得躲，逃不掉。要在末世黑暗中为主做得胜世界的人，我们需要四种王者生命的特质，才能在世俗的权势中为神发光，在末世中成为生命之光。这四种是什么？哪四种？这个是我们未来十二堂我会讲的内容。这个是第一字，第一，大卫的勇敢，他有三个阶段，做牧童护羊时的勇敢，在面对哥利亚时的勇敢，在旷野被追杀时候的勇敢。所罗门的智慧，从小被当成继承人培养培训的品格，他经历很多，从他处理大卫遗言时的智慧，他做王了，刚刚做王，面对很多斗争，从外交内政看他治国的手段。我们要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大卫的勇敢，对不对？然后第三，我们有约瑟的忠心。我们为什么用忠心来形容约瑟？约瑟忠心靠神而活，神使他百事顺利。约瑟忠心服侍主，无论是波提乏，无论是那个法老王，他都忠心使主人得福得一处。我们基督徒，哎呀，佛教老板不让他得一处。然后第三，约瑟是忠心活出命定，最后他能治国救人。约瑟是忠心，从来没有放弃。第四种特质，但以理还坚持。约瑟是比较外向主动的，但以理是比较内向的忍耐的，从不跟人斗。他坚持什么？不吃王的饮食，活得更健康，坚持一天三次敬拜，活出神的同在，最后狮子坑都没他办法，坚持寻求神的心意，活出超自然，活出超然的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从讲末后王者生命的特质， 幕后王者生命的特质。今天无论是出世为为圣，又是为王，我都愿你有一个火热的心。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希勒你。无论你是选哪一条路，愿神把你带到祭坛。你今天要对主说：“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你。这里，希勒你，希勒你，叫我猜我希勒你。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熔炉，要炼尽神的百姓。他等候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无论你是出世入世，神都需要你一个献上的活祭的心。这个世界不要再流浪，一切都会过去，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了。
我在祭坛上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你，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希勒你，希勒你，叫我猜我，我在这里。
求神帮助我们，是出世的就成为圣人，追求成为神圣的与神同在的。我们愿意入世的，我们老努力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也许没那么属灵，但是我们愿意影响世界，我们愿意面对面去挑战仇敌。
主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帮助我们专心
专心的着你，
这个是你的命定。
不会，我在这里，希勒你，希勒你，叫我猜我，我在这里，希勒你。
越让我们的心为这个世界很多黑暗，
在这里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在这里，在这里，希勒你，希勒你，我在这里。
我们愿意被差遣，主啊，你说，谁能为我们去？我能差遣谁呢？谁可为我们去呢？ 我们说我在这里，主啊，求你差遣我们，炼净我们。希勒里，希勒里，希勒里，小我，差我，我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先追求为圣，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为你在世上像耶稣所做的献上为祭。要愿你给我们做王的权柄，像大卫、所罗门一生与先知同工，成为你喜悦的器皿，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现在父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在创世以前，你今天就已经知道今天我们在节里用这首诗歌把自己献上给你，这里帮助我们尊重你的旨意，你放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愿我们都是放在哪里都好看的基督的门徒，你放我们在追求成圣，追求安静，追求祷告的路上，我们愿意为这个舍己，而愿你放我们在世俗当中为你征战，为你去面对世界偶像，面对很多的世俗的一种阿玛利人，求你给我们勇敢的心，给我们手中拿着刀是有力的，让我们能为你征战。所以主帮助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无论我们出世去追求成圣，我们都为又是追求成王，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征战，愿在你面前凡立志敬虔度义的也都要受逼迫。愿神你给我们看见时间到了，你要我们尊重你给我们的有限，活出我们的身份，神圣贫穷的要追求灵性，愿意神圣富有的追求这个世界的影响力的愿他们在财务上能尊荣我们的神，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简朴的心，有一个信心，过这两种信心生活，让我们一生在我们生命中无论贫无论富都能活出基督，这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较常显大。我们愿意跟神你立约，现在立约，求你帮助我们消我们，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做你的精兵，起来为你征战。我们见着立约祷告，愿神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天使来与我们同工，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吗愿立约的宣告，我愿意。我在这里， I am here。我愿意，哈利路亚，阿们。今天所说的是从你能做的开始，不要勉强，要从你所能做的开始，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总是想着要去以色列好像在以色列殉道比在中国殉道更香更好，错错错错错，哪里有一个地你能落在地里死里成为一个麦子，借助了许多子粒来，你的地不是我的地我的十架也永远不是你的十架，我代替不了你，你也代替不了我，这个是我的命定，你有你的命定，我在说神的命定是不会失败的，阿们。所以当你愿意，你说主啊，让我在祭坛当中寻得我的命定，求你帮助我坚持到底，忠心到底，哈利路亚！愿神帮助你们寻得你们的命定，一生跟随我们的想次都是一样的，无论在中国在新加坡在哪里在以色列，我们只要 忠心良善，信而顺服，所得的都是一样的。阿们，哈利路亚，愿神赐福你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最后做一个祝福。Yihaleha Adonai Vaishmaleha Yahe Adonai Banaweleha Viholeka Isa Adonai Banaweleha Vaishemneha Shalom， 愿远古的灵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以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他使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愿远古的灵耶和华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亲自赐福给你，让你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一样蒙福。让你们的生命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神的真光，照亮这个时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祝福，阿们。